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首先，我们先宣读宣召经文。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在诗篇149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欢乐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让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今天第一首诗歌是你真伟大，大家都会唱，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众儿女们和朋友们满心欢喜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歌唱你，来赞美你，荣耀你的名，因为你是那配得赞美和歌唱的。愿我们的歌声能达到你的宝座前，承蒙你的悦纳，也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听懂你的话语，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蒙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边第二首诗歌是《世界之光》。 第三首诗歌《恩典之路》。把时间交给领会黄松高弟兄。
谢谢吕胜真弟兄。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所要诵读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存得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激的感谢的心。但愿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愿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产，是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念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周的平安，我们在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因为我们心连心，在灵里面我们一体，我们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管理宇宙万物的，更是我们每个人的牧者。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这疫情在新的一年并没有看到慢慢的减少，反而过去这一段时间已经往上飙升，但是你要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谨守小心，也保守我们的心。主啊，我们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会更多的灾害，如同海啸、地震，更是瘟疫，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的征兆。但是我们属于你的，你必保守我们，因为这是主你自己话语的应许。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求主特别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年长的、年幼的，真的是我们在主的恩手里面，你那无形看不见的手在那里来遮盖、来保护。 让我们经过疫情这段时间，也是我们信心的考验。因为我们的信心，你说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就像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因为我们这样被试验，乃是等候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主啊，你说这些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主你话语的必永远长存。主啊，你也给我们看到在世上这黑暗的权势、人心的败坏、人心的诡诈，也让我们真的是更加的来依靠主。因为你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因为耶和华你是检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因为神是公义正直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紧紧抓住主，就像刚刚诗歌里面所唱的，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都是主，我们搀着主的手，你扶着我们往前走。哦，你也说谦卑的人你以救恩来为我们的装饰，你把救恩赐给那谦卑的人。主啊，在一周的开始，我们心中盼望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用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也把教会的前途仰望在主的恩手。我们在寻牧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聘牧的进行当中，求主按照你的应许美意旨意成全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教会今年一切的事工，我们下个礼拜有会员大会，将要决定新一年的执事们，求主真的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世的，因为都是主你所喜爱的儿女。主啊，我们也为一些在地上有一些生离死别的忧伤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纪念到田兵，他回国，因为父亲病重，但回国隔离期间他父亲就离世，但是可以得到安慰的就是他的妈妈早就已经信主，借着多年的忍耐，多年的传福音，终于在他父亲快离世之前，他愿意谦卑接受，更是接受牧师给他的施洗，让智慧的人的心在朝上之家，那愚昧人的心在宴乐虚浮之家。求主也安慰他，求主真的让我们看到这地上人的生命就像云雾一样，就像早上的草花草到晚上就枯干，但是主你的话语说你是那永不改变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世上有谁能与主你相比呢？世上有谁是永远长存的呢？让我们紧紧抓住主的应许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敬拜中用心灵和诚实，使我们的诚实是在主你自己话语的真理里面，否则人的诚实也是不可靠，今天说是明天就可以说非。求主赐福今天我们用短短的时间把你的话语在这里阐明， 也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让讲的是从主来的感动，让听的把主你自己的话语听进去，因为我们人做的有限，圣灵在我们心中按照我们的应许，按照我们的需要应许我们，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圣灵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知道我们的境况。求主赐下下面的时间，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还记得吗？上个礼拜陈医生牧师的信息主题是什么？可能各位记得，因为很容易，也很简单。哈利路亚！今年的开始，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有三位受浸姐妹，新年的开始，新人的开始。所以今天我定的题目，新年新人。我以前讲过，这新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时间上的新旧的新，一个是在本质上可以去经验随时新鲜的新。因为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的相爱。这新命令不是旧约就有了吗？为什么说新命令呢？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来成就，来彰显道成肉身，完成神的救赎，用爱来感召我们。所以这个心是在本质上随时可以体验的。所以新年的新，上个礼拜讲哈利路亚是什么呢？简单的 一句话，赞美耶和华。亚就是亚伟，就是耶和华。那在新约的时候，把耶和华多半就翻成主 Lord， 主，赞美主 Praise the Lord。 这就是上个礼拜。今天我们来从哥罗西书来看三章十二节到四章的第一节。那希望我今天可以用这简短的时间给各位一些提示，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第一前言的时候，既然是新年，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新年新生活。那你我都会在2022年神给我们恩典当中，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想今年我们可以去旅行了，没想到人算不如神算，我们都不能，我们可以计划，可是掌权在神的手中。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变异又开始飙升，虽然这个变异不是像 Delta 那么可怕，但是传染性比 Delta 还大，所以打疫苗是必须的，打疫苗也是智慧的一个抉择。所以在新年新生活，在我准备的时候，诶，我就忽然间想到一件事。因为我参加这个 24 这健身的会员已经有20年之久。我就会体会到一件事情。因为在英文里面会常说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新计划，新年新志向。你就可以看到在健身房里面，在一月份的健身房通常会很热闹，各个会都 会在那里锻炼流汗，这是每个人的新年的新计划。那今天我要来给各位彼此的劝勉，我们怎么样在新的一年过一个新的生活，可以体会到神更多恩典，神更多的带领。因为我刚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确实在过去两年当中都会经历到不同的试炼，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生活，无论是儿女，无论是儿女的学习，都会有试炼。但我就想到一个经节，就是我们受过这试炼都是神允许的。为什么呢？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就像金一样，要受火炼，要试验，才会更加的纯净。那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这样的考验，我们才知道这信心是从神来的。如果这个信心不是从神来的，任何一个打击我们就会很快就丧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新年新计划，在一般人的生活里面，在健身房里面，大家就开始有新的。可是我的观察，你到二月份到三月份还是有人，可是就不像一月份的前两个礼拜那么热闹，人那么多。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都会有新计划，但是若不持之以恒，我们的新计划新志向也不过一下子就过去。很有意思，因为我都经常到健身房去，我观察了一件事，包括我自己，你是到健身房你是要去流汗对吧，你是要去走路，你是要去锻炼。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确实我自己有注意到，我停车的话我一定要停靠近入口的地方，人到要去健身房的人个个都要停在靠入口。因为你要去健身，你为什么要，你多走路也不是要走十分钟啊，你隔个五六个停车位，你最多也就半分钟啊。所以我们有志向，但是在灵里面我们的志向是靠着神的恩典，在他的话语圣灵的帮助里面我们才能做成。所以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讲到哥罗西这个地方确实有福音传给他们了，保罗也相信这地方已经有信主的，可是一些外来的邪说，歪曲的信仰来混淆他们。所以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在第一章里面耶稣基督是天地万物都靠他而造，这爱子是维系整个宇宙的，而且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不像旧约先知的预言远远的望弥赛亚来临，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回顾旧约里面远远而望的那弥赛亚。我们今天看到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我们不但是回顾，更是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救恩。所以第一章第二章讲到我们信仰，我们的教义，我们的信仰里面的精髓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第三章呢，开始就会讲到我们重生后的 新的生活。所以前半部按照我们一般的口语，就前半部先讲理论，后半部讲实践，讲生活，这两者不可缺一。我们只会讲理论而没有生活，没有实践，这理论不过是理论。你有实际有实践的生活，可是你没有理论的根据，人家不能说服人。所以圣经里面保罗通常在会讲到救恩的时候，他会把神所启示的这人测不透的救恩，神的旨意要给世人的恩典，他先讲，讲完之后得到这救恩的人如何去活出来。所以当我们看第三章是讲到生活实际方面的事，第三章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字呢？第三章第一个字就是所以，这我在这里已经拿给就是说在荧幕上已经给各位看了。所以这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前面讲了按照这思路，所以就有一个结论，有个指标，有个目标。前面既然这样讲，那你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所以那英文说 therefore， 因此可以这样说。所以第三章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复活是什么？我今天我会提到，这复活是你死了后，死了才会复活，你不死，你讲复活你就不明白。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若真的与基督复活，有的圣经有的版本翻成既然，因为这是在希腊文的这个词里面呢，因为也可以用既然，或是用你们若是真的，给我们来思考。因为活出一个主的生命必定要有前提。那第三章讲到就当求上面的事，以前我们只求地上的事，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就开始学习，开始自然就会想到思念天上的事。所以在地上若没有经历到重生的人，若没有经历到基督复活大能的人，死亡是永远的离别，死亡是悲哀的，死亡是绝望的。但是在地上若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经历到神赐的生命，重生的生命，我们就有个盼望。我们就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以后盼望，这是神应许的。我主内过世了，可是虽然我们很震惊听到这个消息，中有一个安慰，出熟的果子，对了，以后也要。然后讲到什么，也就今天我们的开头讲到，所以又是所以，前面讲到我们有复活的生命，那在十二节就讲到，所以你们要像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所以这里讲到选民是有旧约的观念， 再加上新约的启示，在旧约的时候，当你讲到选民的时候，就直接说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他们是选民，我们是外邦人。可在新约的时候讲到选民的时候，就讲到不只是以色列人，归主的以色列人，在新约的外邦人，你我，当我们相信接受有重生的生命之后，你我都是神的选民，都是圣洁的，蒙拣选的。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是神拣选的这个词的时候，神拣选我们有什么目的呢？各位思想一下，神拣选你，拣选我，有什么目的？神做事不会毫无目的。在旧约我们就看到他拣选以色列民，以色列为他的民，可以色列有没有见证他呢？请问整个以色列王国之后，有没有见证这位独一的神是他们的敬拜，或是他们与外邦人一样去拜外邦的偶像？他们的灭亡，他们的被外国的侵略亡国，都是因为敬拜外邦的神，远离与他们立约的耶和华。你我，当你愿意讲我是神的拣选，神拣选我，可是你也不要忘记，神拣选你有目的的，神拣选我有目的的，不要单单讲感谢主你拣选我，要感谢主让我可以成为你的见证，这是神的目的。那我们看，所以在基督徒里面，我们会有下面一个，就是说在基督徒里面会有两个律，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圣灵的重生。若我们没有圣灵的重生，我们只有一个律。有时候我要讲就讲，可能讲的多了一些，可能我就点到为止。你还没有接受主，你只有一个律，你就做你愿意做的。当你信主之后，你就有另外一个律，圣灵在我里面有个律。所以在这边我把它列出两个经文，各位可以从经啊这个、投影上看，我就不再念了。为什么会有两个律？第一个是我生来的时候从罪性里面，从老亚当所得来的这犯罪违背神背逆神的天性，有生俱来的。那这里讲到圣灵的重生呢，刚刚我说借助耶稣基督，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就用先前的亚当、末后的亚当，用这两个，同样是亚当，可是一个先前的，一个是末后的。所以主耶稣若没有道成肉身，主耶稣若不是真正成为人，保罗不会在罗马书里第五章说末后的亚当，因为末后的亚当是无罪替我们死，使我们可以称为义，还我们的罪债。他的义行使我们可以得到义， 在神面前给算为义。所以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替我们审判，把旧人审判赐给我们新生命。所以永远在我们里面有个两个律，肉体的情欲，圣灵的重生，这两个律的征战。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就讲，至于我打出来是第二章，所以在第五章里面就讲到有两个律在那里，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不是讲到九个果子，那圣灵的果子有这九样方面的表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的罪被洗清，被赦免，大卫就这样说，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神的赦免是这样的赦免。接下去他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审判的地方，但是十字架对基督徒来说是审判后赐生命给我们的一个地方。谁审判？那无罪的替我们审判。赐生命的是那受审判的那位是神，所以他能赐新的生命给我们。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尤其在新约圣经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真理，确实也是如此。我就记得以前讲过一次，我愿意再讲一次，可能在一年多前我讲过，在30多年前1980几年的时候，我们有个同工，他开始对牧师有一些不满意，他就讲应该在每个主日都要讲十字架，没有错，所有的信息里面都应该从十字架出来，没有错。可是他讲，后来我观察批评3个月5个月半年，后来他就离开了。说老实，每一段圣经若以主耶稣为中心，也一定也包括十字架。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因为十字架所流出的宝血，从他的话语我们才可以得到洁净。可是你若用肉体中魔鬼的诡计，下场怎么样？三十几年过去，不是三年，在我的心中，他还在不同的教会流荡。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我绝对不会捏造出来的。真实的事，在我信主来到 Sacramento 之后，亲眼看见的一件事，讲的是很对的，可是反而自己十字架成为他的绊脚石。有一次他看到我的时候，到现在我什么都不是，这句话又是很可悲。那今天前言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就要讲几个重点。在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彼此的包容、饶恕、爱心、平安、感谢。我把这些都给它归纳成 九样的美德。当然也不一定是用这个方式，因为我是想到这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种啊，那我就九样。可在里面有一点，就是说在开始的时候，在第十四节，就是说要纯，在第十二节说就要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纯，这纯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就是穿，换句话说，你穿是外表人可以看见的，把里面的这美德表现在生活方面。所以很有意思，在第十四节的时候就讲到爱心是联络这整个九样这美德的。那我就不一一的讲怜悯恩慈谦虚这些，各位从字面上多多少少也可以了解。可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有个深刻的印象，因为恩慈这个字啊，就是说用恩慈对待人，那相反是什么？相反是苛刻的。所以我在年幼的时候，大概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母亲说，哦，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到一个精神病院，要去探望一个人。我第一次大概八九岁去精神病院，当然心里面也有一种怕怕的。可是在精神病院里面，那些管不住人都是关在里面，那些比较温和不会躁乱的就放在外面。刚好他要去看的一个姐妹，一个女孩子，还那个应该还没有信主，是在缅甸的北边，因为北边有一群云南人。所以这个人怎么会到这个精神病院里？因为他的老板很苛刻，我刚刚说恩慈的相反词就苛刻，很苛刻。每一天他要交出做什么东西我也忘了，因为太久了，已经六十几年的事我记不得了。就是苛刻要他交出固定的数量，因为这长期的压力让他后来崩溃了，发疯了，送到精神病院来。所以我讲，当我们看到每一个字的时候，你用相反词就可以了解。谦虚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什么谦虚，骄傲，那我就不一一这样讲了。各位知道这美德是复活生命赐给我们的，忍耐就是报复，那忍耐就是你对我有伤害的地方我赦免你，否则就是报复。所以这九样美德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都可以看到是神赐给我们的。再来一个，怎样活出新人。所以在第三章开始讲到一个实践，怎样活出新人。因为假如我们继续看下去，十六节以后就让诗歌颂词把神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所以我就列出几个，十六十七节，心存主道，互相劝诫，感谢父神， 你说这我写这几个字，你可以想到什么？就是团契。怎样活出新人？就是要在主里面有团契，有交通，有分享，有劝诫。因为这个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若我们不参加团契，我们不参加有神话语喂养的团契，我不晓得还有什么方式。保罗写得很清楚，在这边前面就是说，我们蒙拣选的，我们本身应该就有，我们这里面有两个律在征战，可是怎么让圣灵律随时可以控制管理我们？因为在罗马书里面第八章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这个字用另外一个词来讲，就是让管理我们的，让圣灵管理我们，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属灵的伙伴、个人灵修读经，包括默想，这是活出新人。所以这次我们受洗的三位姐妹，从我的经验里面觉得有属灵的伙伴，互相的劝诫，互相的扶持，才能走这属天的道路。这属灵的伙伴不是强迫我派你跟他，他跟你，是你自愿的。属灵的伙伴是你自愿的，假如你不自愿的话，你不能怪别人，你们不能怪我，不能怪任何一个人。你要找出对你有帮助的，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你的。人都会受伤的，人都会低沉的，假如我们都是在高峰的话，大卫也不会说当我走在死荫的幽谷，他都可以说我随时都在高峰，都在山顶。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讲下面一个。那在家庭里面也是给各位夫妻的相待，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注重家庭的见证。所以在教会里面，你我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辅导，就是从不同人的经验学习神的话语，都可以得到人生给我们的一些指引和方向。以前我们在恩典圣经教会有多年，30年的时间，我们刚来美国，很多都不懂，很多都不知道。可是在恩典圣经教会的英文部的那些美国 ABC 土生土长，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了不少，对我们的帮助也不少。我们的儿女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儿子大概4年多前到凯省新的工作，好像他们新来的人都要有一些讲座，要去上这专题讲座，当然是什么讲座我不晓得。有一次我到他家去的时候，我看他上那个讲座有一些笔记，大概老师要他们写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就好奇，我就偷看了一下，这话我都还没跟师母讲，因为我在准备的。他说哦，我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最大，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 这是他自己这样写的。可是他们带儿女要比我们强多了，他们管教儿女要比我们强多了。很多时候我们管教儿女是总司令像步兵，最小的下命令，他们管教儿女就带到边上讲理由。所以我的孙女很少哭闹的，你要哭闹你先站在外面，等到你想通了再进来，是有的，小孩绝对 不会没有哭闹，但是少之又少，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是失败，我们没有更好的，可是从他们身上去学到更好。我们的女儿以前也跟我们说，因为我们家常常招待传道人，那隔一天早上要吃早点的时候，我们说明天早上你就要排早餐的各样的器具。有一次他就对我们说，这他读高中的时候，到多少年前，然后你们要请客也要先跟我们说一下，并不是说你们要请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我也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给他理由，可是我相信后来他也就明白。所以家庭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希望从不同的家庭我们有学习。所以每一次有特别的讲座，有关父母子女，或是对子女的健康，对子女的自信，对子女的品德品格的塑造，都有这样的讲座，在基督教机构里面我都会鼓励弟兄姐妹参加，甚至慕道友参加都有帮助。那就要结束今天今天的最后一点，就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以敬畏主我们开始为准则。结论我们就到结论，那结论第一点，那我们就看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因为新年新人让我们有新机会，有新的挑战，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来面对前面，你我都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挑战，让我们有机会来经历主，更加的亲近他。第二点，新的一天，新的一天我们有生命的尾声，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每一天。为什么我说每一天？假如从字面我们可以看到，天天，这第一个。第二，我们可以看到，怎么会是天天跟从我？这是持续的语句。所以我就说，新的一天以生命的尾声，我们来跟随主。最后，新人新生命，让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觉知祷告受洗，献身为基督而活，我们持之以恒。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结论里面，我刚提出这几点，也给各位看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的一天就是生命的尾声，新人新生命是在主里， 我们被创造，被造成新人。所以在新年，新的一天，新的生命，成为今天神话语的一个传讲，对，来带领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低头祷告之后，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结束今天的信息。天父，我们感谢你。多少时候，孩儿心里有很多愿意讲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把重要的、不可删去的部分，我们都尽量讲。求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动过，让渴慕的就可以得着，让敬畏你的以神的话语来顺服谦卑，当软弱的就求圣灵来扶持，来安慰，来医治。若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我们也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必能成全我们向你祈求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下面是一首新的诗歌，回应诗歌，我愿意。
自己，每一个早晨向你倾心吐意，越亲近你我越爱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放下我自己，世上什么都愿意为 主啊，我愿意。
谢谢陈长老给我们带来的美好信息。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我们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的，有没有第一次当中来到我们参加我们晚上聚会的一些朋友？如果有的话，请自己打开麦克风，大家介绍，互相介绍一下，大家互相认识，有没有第一次来的？
有。能听到吗？
能
听
到
吗？
听得到。
听到了，我叫我是 Jenny， 我是珍珠，姓赵，我是第一次，参加咱们的这个会议吧，也非常谢谢我是孟杰介绍的，所以我今天听了全程，我很感动，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加入大家，我希望我成为一只小羔羊。
OK， 欢迎，谢谢你到我们当中来，希望以后我们每一次都能够见到你，好不好？
是，欢迎 Jenny。哎，姐，你礼拜五就参加了多家团契，是欢迎，
是，谢谢。
欢迎 Jenny 是从湾区刚搬到我们 El Dorado Hills 的新朋友，跟那个沈一华姐妹是住的最近的。然后我们 El Dorado Hills 也有好几位姐妹，以后也希望疫情过了，大家多聚会的时候介绍 Jenny 给大家认识。
好，欢迎，再次欢迎，
谢谢孟姐。
还有没有其他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的朋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下面就来看我们的感恩与代祷事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2022年第一个季度主题的经文，我们大家来一起，也可以来念一念。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德克斯白洁各案各支，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也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个地方，然后请迫切的为聘牧的事工继续的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科神心意的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来。那下面是报告的事项，报告事项就会员大会将于1月23日，就下个礼拜就下一次吧，对今年的财政预算我看跟提名之事进行表决，请会员预留时间参加。那会中中有感动加入恩泽大家庭的愿意申请成为恩泽教会会员的弟兄姐妹，请与李志华弟兄联系，好不好？那报告这个报告事项这里已经念完，下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看看。另外一个就是报告事项，跟大家就讲，在讲到奉献的时候，那个黄文雄弟兄特别交代，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讲一讲，请大家留意，就是说，如果现在那个有因为搬家或者通信地址如果有改的话，请在这一个月底之前，用 email 的方式传给黄文雄弟兄你的新的一个那个通讯地址。然后他会把去年的那个奉献的那些奉献的数额告诉你，然后用于 去年的报税之用，好不好？就这个事情大家记住，在月底之前用 email 传给王文玄弟兄你的新的通讯地址。 OK， 那最近一次点数的奉献是在去年12月30日，奉献数目是4700、到12月30日2021年年度的奉献，这里下面是一个数目，135412，年度的预算去年是115942，请将你奉献寄往以下的地址，就 P.O. Box 这个下面大家看一看，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就写 title 就写 AGCC。 OK， 好，这个就是今年的现在的报告事项，下面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的怜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奉主的名，阿们。